亲爱的观众您好，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昌。我们来读约伯记进入第二集搁浅的日子，第一章13节一直到22节。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，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，四八人忽然闯来，把牲畜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加勒底人分作三队，忽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倒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披着头伏在地上下拜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在我们第一集讲了四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就是苦难议题是普世性的问题，第二个重点呢是无常和反常人生其实很平常，第三个重点是苦难中往往有属灵征战，第四个重点是苦难检验人生真实意义。今天要进入第五个重点，留心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，留心不要中了撒旦诡计。当然第一章天庭上帝为什么允许撒旦，这个经文没有说，但主考官撒旦在上帝允许之下，在第一章就把约伯的财富通通夺走。没有想到呢，约伯以为他应当气绝神，没有气绝神。那考试的重点呢，其实就是第一章所说的呢，你就是给他很多好处，很多 belonging， 如果把 belonging 通通撤出去之后，他看有没有任何人不在乎上帝有没有祝福仍然敬畏上帝的。其实撒旦最大的重点就是要拆毁神人之间天人合一，创世纪第二章亚当跟人跟上帝的关系，就是我们老庄所羡慕的天人合一的境界。撒旦就是要拆毁人神间的关系，从他得到上帝允许之下下来动手，四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四八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。第二个动作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灭尽了。第三个动作，加勒底人分作三队，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。第四个动作，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倒房屋的四角，倒塌压死了这四他们的孩子。这四个动作呢，你就发觉蛮特别的，原因呢，他是先重轻的，先把次要的财富牲畜挪走，第二个呢是把他的群羊仆人都烧了，第三个呢就把他们的骆驼仆人都杀了，第四个才是最贵重的儿女。这四个事件呢都留下一个人，都留下一个人，也就是回来再报告的人，在还没有报告完，第二个又开始动手，留下一个人回来报告的时候呢，第三个事件又动手，到第四个事件完全没有余缝，非常残忍。撒旦的手法非常残忍，而且非常隐藏。他留最后的呢，最好的就是儿女，好让约伯呢一个一个回来报信，就是把约伯对上帝的信心把他刮走。更稀奇的地方是他借刀杀人，他不只是隐藏残忍，他借刀杀人，他先借着四八人，再来借神的火，再来是加勒底人，再来是狂风，这四个凶手 示巴人、神火、加勒底人，那么最后是飓风。这四个凶手通通逃之夭夭，但第一个凶手知道是示巴人，不过逃走了，抓不到。第二个是神降下来的火，等下谈。第三个呢是加勒底人也溜了。第四个是飓风，飓风你根本找不到凶手，加勒底跟示巴溜了。那这些找不到凶手的人呢，也溜的时候呢，唯一你能怪的呢，就是神那里的火，神那里的火。也就是说，四个凶手从约伯的角度来看，约伯并看不到天上上帝允许撒旦的那个天庭的内幕，他只看到一个一个的事件发生，留下一个呢，剩下的残余的人回来把他刮掉对上帝的信心。最后他唯一能找到的凶手是上帝搞的，神那里来火。撒旦最可怕的地方呢，就在他非常残忍，非常隐藏，借刀杀人，瞒天过海。因此从第一章、第二章三个朋友一出现以后呢，第三章约伯开始怪上帝，三个朋友的出现更让约伯怪上帝。也就是从第三章以后呢，放在被告席的法庭上面的那位主角是变成不是人，不是撒旦，而是上帝被告。因为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约伯唯一能怪的就是上帝，正好中了撒旦的计。因此当你搁浅的时候就留心，我们都是剧中人，都不知道上面发生什么事，但留心撒旦的作为，他会让你怪上帝。那这个是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后书特别讲得很清楚，就是呢，我们不是不知道撒旦的诡计，因为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呢十三节提到呢，这些人是假使徒，行事诡诈，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。保罗说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都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撒旦装变成上帝动手，好让受苦的人怪上帝。那这个是搁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，当你搁浅的时候就留心，不要中的撒旦的计。第六，小心不轻易错怪的上帝。约伯第一章还好没有错怪上帝，四次事件以后呢，凶手看起来是上帝，不过约伯呢也确实撕裂外袍，这个对当时的人确实是痛苦的表示，踢着头伏在地面，他说我赤身归于母胎，那么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他没有怪上帝，不过他隐隐约约呢，那是上帝的允许之下，会不会变成开始第三章的哀歌，开始来骂上帝，小心会不会错怪的上帝。第二章呢也仍然在天庭，上帝允许说我的仆人呢放心，你可以测试他，只是要留他的性命，撒旦就下来了。因此二章七节，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击打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，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。那个痛苦带来的结果呢，会开始进入了第三章。虽然这个时候呢，约伯并没有犯罪，在第二章的第十节，但一般受苦的人留心呢，就像第一章四个事件，你发觉唯一能够拿来控告的就是神，原文呢是希伯来文，并不是耶和华，是隐藏的，可是背后很诡诈，会让约伯这个剧中人以为是上帝搞的，正好中撒旦的计。所以搁浅的人你留心，留心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，小心不要轻易错怪了上帝。读苦难其实你不陌生，因为呢杨斐利 这个美国福音派的作家，他就说，如果你打开约伯记的每一章翻开，就会发觉每一页都在呐喊着 Life is not fair， 人生很不公平。杨斐利还说，基督徒的喜乐对于无神论的人是个困惑，信耶稣确实有喜乐啊，会让没有信耶稣的人很困惑，但是呢，苦难恰是基督徒的困惑跟痛苦。我这么敬畏上帝，为什么远离恶事的人仍然会有痛苦？难免会怪上帝，因为苦难是个神学议题，苦难一出现马上会问上帝啊，你公平吗？这种上帝你怎么公平呢？因此会错怪上帝呢？连文学家大文豪托尔斯泰都有类似的经验。他大概九岁大的时候，他相信我如果从三楼掉下来的话，上帝会用诗篇九十一篇呢，会派天使把他拖住，让他可以飞起来。结果你知道，地心引力把他拖下去，差一点害命。他因此呢，对上帝大失所望。还好他长大了以后，发觉呢，这样的举动还蛮幼稚可笑的。我等于在测试上帝嘛。杜斯托尔夫斯基他也说，每一个无辜的孩子的死亡都会让人家质疑上帝的存在。其实不只是质疑上帝的存在，会质疑上帝的慈爱。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叫埃利维瑟尔，他说，每一个无辜的孩子的死亡都令人质疑人性的存在。他其实没有直接说都让人质疑上帝的慈爱，因为约伯其实是个神学问题，他背后的问题是上帝竟然允许他的爱将约伯，第一章第一节讲得很清楚，他敬畏上帝远离恶事，爱的神为什么让约伯这么苦啊，会怀疑上帝的爱？那难道上帝不公平？他好人没有好报，恶人却不审判，难怪 David Hume 休谟他就说，上帝很不义，因为呢好心没有好报，上帝无能，保护不了约伯。那这些无神论的人当然会质疑圣经，但呢福音派学者 Archer 自己都说，对所有相信神作为世界的统治者跟审判者的良善与能力的人而言，上帝应当统治管理好心好报，管理大自然。但是读约伯记无疑发觉苦难其实是信仰的绊脚石，因为一苦难临到的时候，你就会怪上帝。果然第一章第二章怪上帝，搁浅的时候你留心，背后不一定是上帝，当然是上帝允许，但是可能是上帝为了挑你。整本约伯记发觉是特例，正如我们上次所说的，是特别挑出来的反常，是挑约伯这个人敬畏上帝，上帝允许苦难是上帝挑的，不是人人配得的。你被挑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天庭的事，但就留心呢，不要错怪了上帝，因此被绊倒。正如上一堂我们所说的那个祷告会的一个姐妹，我非常恨你，你怎么可以容许别人来强暴我？会怪上帝，会恨上帝。从他的例子就发觉，信徒跟任何人都可能受苦难，都可能受灾害，但留心，你不能错怪上帝。这是第六、第七，苦难中你看到上帝的全知。苦难当中你看到上帝的全知。第一个天庭一章八节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第一章测试失败之后呢，天庭在第二章又发生，上帝呢就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第三节他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的毁灭他，他仍然持守 他的纯正。上帝是特别挑你的，他知道你配，他知道你担当得起，他明白你有几斤几两。当然呢，约伯是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人，所以上帝才挑他。如果你担心读约伯记，特别不少信徒不太敢读约伯记，上帝啊，我灵性没那么好，找别人吧，找我的牧师吧，找别人同工吧。这样的人大概不会担当这么大的特例。约伯记在测试一个特例，就是呢，有人不在乎有没有财富，照常可以敬畏上帝。我信靠上帝是因为上帝是上帝，不是他有没有给我任何好处。我关心的是 being 而不是 belonging。 苦难中呢，被挑了测试的人就留心，上帝允许之下他才挑你，导演是上帝，却不是人人配得的，他是全知的。这个全知呢，从新约角度来看，彼得就是最了解的。彼得原来以为我多了解我自己，我才是全知的，所有人都可以背弃你，耶稣啊，你看错了，我怎么可能背弃你？结果耶稣告诉彼得说，你三次要不认我，在鸡叫之前。这个彼得当然不服，一直到大审判之后的结果，鸡叫了，彼得才出去痛哭。这个耶稣是前知的。后来彼得写的彼得前书也是类似这样的经验，因为呢，耶稣在彼得面前还说，西门，撒旦要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救你不至于失去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这个是路加福音22章31节。果然彼得回头之后呢，他用彼得前书第5章7到10节来兼顾他的弟兄。他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噬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那是诸般恩典的神，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愿全能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这个彼得晚年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曾经给全知的耶稣看透了，我会三次不认主，撒旦会塞我。后来果然正如耶稣所说的，十字架前后他非常丢脸，全知的神仍然接纳他，给他三次悔改的机会，后来成为初代教会重要的磐石，一次讲到3000-5000人信主的。这个彼得体会上帝的全知，我了解自己不够的，上帝了解我更深，他挑我测试，好让我从当中走出来的约伯呢，后来成为别人的帮助。所以你如果从1章、2章，我们虽然没有天庭上的眼光，但你仍然可以知道，你如果不是上帝允许，是不会发生的。任何事有一个全能的神，上帝允许，撒旦不能越上帝的约尺一步。这个就进入我们的第八点，复习前面三点。第一点，留心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。第二，小心不要轻易错怪了上帝。第三，苦难中看见上帝的全知。第四点，也是两极加起来的第八点，绝对不要轻视上帝的主权。绝对不要轻视上帝的主权。如果第一章不是上帝允许之下，撒旦是不能碰约伯的身体的，他可以只能将他的牛羊仆婢儿女夺走，不能碰他的身体。第二章如果不是上帝允许，撒旦是不能碰他的命的，因为确实第2章第6节，在撒旦得到上帝的允许说，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 击打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。这个命仍然留着，他只能到那儿。帮助你了解呢，其实苦难呢，背后确实看到有上帝的主权的。你不要轻视，如果不是上帝允许，麻雀不会从屋檐上掉下来的。你的头发不是上帝允许，不会变黑或变白的，是整个主导在上帝，撒旦不过是允许之下。虽然信靠上帝的挣扎是为什么你挑我成为特例来测试，这个是后面整个挣扎的重点。但即使你被挑，是因为上帝要在你身上见证呢上帝的全知、上帝的全能。撒旦越不过上帝的雷池一步，主导权仍然在上帝。从这角度来看，你就发觉呢，苦难背后有上帝的保护，有上帝的保护，不能伸手加害于他。那个不能越神的雷池一步，就发觉呢，即使你还没有苦境转回，不要忘记是上帝允许，有上帝保护。第二次在第二章，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，这个保护只能到这。是整个约伯记到38章，要到38章之前呢，包括三个朋友的车轮战，包括以利父的出现，到38章上帝出现的时候非常特别，正好解决掉上帝的主权的问题。因为38章当第一节，上帝从旋风中回答了约伯说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，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。第8节，海水冲出如出胎胞，那时谁将它关闭呢？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，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，为它定界限，又安门和栓说，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，要到此止住。海水冲出不会超过海滩，是上帝允许。你若受苦的人就留心，你应当去看海边，除非是海啸，海啸是特例，正常的情况即使是特例不能超过海滩。上帝如何将它关闭？24个小时，一年365天的海啸，上帝让它停在那儿，说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，要到此止住。你不能越神的雷池，因为上帝有主权。这个上帝主权在约伯记从38章到41章，上帝给约伯上自然课，包括把动物找来，那个动物还包括最难搞的鳄鱼跟河马。40章的河马，41章的鳄鱼，所有的自然课、天文地理、各样的动物，最难搞的就是两只动物。还没有讲这两只动物跟所有的动物之前的时候呢，上帝先把约伯带到海滩，让他看到呢，就是海浪不超过海滩的背后有上帝在主导。所以有上帝在旁边，你就知道他有主权。因此照今天的这四个重点再复习一下。第一，留心不要中了撒旦的计。第二，小心不要错怪了上帝。第三，苦难中看见上帝的全知。第四，绝对不要轻视上帝的主权。有上帝主权你放心，不是他允许，绝对不能越上帝的雷池一步。这个角度来看，耶利米书有相同的见证。耶利米书29章就是这么说的，耶利米警告以色列人要被掳外邦。29章11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，就必寻得见。是赐平安的意念，是降灾祸的意念。受苦的时候到海边走走看， 海边海浪不会超过海滩，上帝借着自然启示告诉你，他可靠，他全知，他了解你。因此你在受苦搁浅的时候呢，不要中了撒旦的计，不要错怪上帝。上堂所讲那个姐妹被强暴，会错怪上帝，最后才发觉上帝还是爱他的。当你仍然在人生的第一章第二章还在挣扎如何走出来的时候，你搁浅的时候，几个重要原则抓住。那位允许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上帝是爱你的神，他知道你可以担当得起，苦难不是人人配得的，他挑你，他就必有够用的恩典，让你从第一章撑到四十二章，最后印证上帝满心怜悯慈爱。搁浅的人需要回到上帝那里来，你肯吗？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在苦难当中经历到你的主权。主啊，我们难免会怪你 why 为什么事情临到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往往不知不觉的中了撒旦的计，但今天我们回到你面前就知道不是你允许天色不会变蓝，主啊，不是你允许不会头发变黑变白。因此帮助我们信靠你，仰望你，等候你，这样交托敬拜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您，平安，再见。